未能明了以下的种种神操，并未协助讲授人及听讲人双方的工作起见，特举凡例如下。第一，所谓神操，是指各种神灵功课而言，即如醒察、默想、默观、口祷、心祷，及以后将提及的其他神功皆是。就如散步、远足、静走，都属体操的范围。同样，谁想整顿料理自己的灵魂，驱除偏情，觅得天主的圣意，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就得个人灵魂，他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亦可用神操两字来概括之。第二，指导他人依此顺序进行默想或默观的人，应将默观或默想的始迹忠实地说出。关于分体演绎和阐说方面，务求简明撮要。因为从事默观的人，既有真实的史事做基础，便可自行推敲考虑。这样由个人思考作用，或因智力受到天主的光照，而对默观事迹有所发现或有所感怀，自然要比讲授人的长篇大论更多旨趣，收效益更大，因为博学周知，不能使人满意，唯有深切的玩味体验，方能令人心足。第三，在进行以下任何神操时，都需用到智力和意志两官能，智力用以推理，意志用以生情。这里值得加以声明的是，当我们及意志向天主或向他的圣人们用口语或心语交谈时，比我们单用智力领悟时，态度需更前进。第四，本神操分四部分，以四周的期间配合进行。第一周，沉思静观各种罪。第二周，默想我主基督的生平，以凯旋进京之日结束。第三周，默想我等主基督的苦难。第四周，默想他的复活和升天，附带祈祷三事。可是这种分法并不限定每周非延至期八天不可。比如在第一周内，有人为获得所求，即在忏悔、痛恨、哭泣自己的罪上迟迟不尽；另一方面，个人下的功夫有勤有怠，而善恶两神的感动或诱惑亦因人而异，所以多次应将周期缩短或延长。第一周如此，其他各周亦如此，总以每周所追求的对象为目标。不过整个神操时间应在30天左右结束。第五，若谈到实意的话，莫若操练神操的人用大无畏的精神及落落大方的态度对待他的造物主真主，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全都献上，让至尊天主按照他的至圣意志处置他本人及他所有的一切。第六，几时讲授神操的人发觉操练者无动于衷，既不觉神位，亦不感神窟或任何神灵的推动，便该仔细询问他操练的情形，曾否做过，是否准时做，怎样做。同样的，各负责是否做得尽心，像这类的事都该详尽的考察一番。关于神位、神窟及负责见后。第七，讲授神操的人若见听讲者为诱惑及神窟所困扰，不该用刻薄寡情来对付，而应和婉慈祥地鼓励他，增加他前进的勇气，同时将人类公敌的诡谲向他一一揭穿，促使他准备调整自己，接受未来的神位。第八，关于神窟、神位及敌人的奸诈诸问题，讲授神操者可按听讲者的需要给他讲述。第一周从实际出发，第二周为辨别神类的各种规则。第九，操练者对灵修生活的事，如果无多大精力，在进行第一周神操时，所受的诱惑则会既粗鄙又明显。在侍奉天主的事上会觉障碍重重，裹足不前，畏难苟安，人情面子等等。这时，讲授神操者切勿向他提及第二周内辨别神类的规矩。因为正如第一周的规矩眼前为他有公益，第二周的规矩将加害于他。原来后者的内容比较高深精微，不是他目下所能领悟的。第十，讲授神操者一旦发现听讲人被似是而非的理由所攻击、所诱惑，这时便该给他申述第二周辨别神类的规矩。因为这种混淆视听的战术是人类公敌为引诱明路上的内修人所用的惯技。至于为诱引练路上的人，一时似乎还用不着他。第一周的神操相当于练路，第二周的神操相当于明路。十一，奉行神操的人在进行第一周神操时，对第二周应做的一切最好不要过问，而应专心致志地把持第一周，尽力谋求预期的效果， 如同第二周与他毫不相干。十二行神书的人既然每天操练五次，每次一小时整，领导神操者便应郑重劝勉他务要尽忠守时间。关于每次操练需达整整一小时的规定，宁可延长不可缩短，这样每次操练完毕方真能问心无愧。因为敌人的企图往往是缩短默观、默想或祈祷的时间。十三，又该注意，当神为阳一时，默观一小时，轻而易举。可是当神哭田鹰时，要想宁食不渝则非常不易。所以操练的人为克服神哭，制胜诱惑，在操练一整小时以后常该继续停留片刻。这样不但可以训练自己英勇抗敌，还可学习进攻魔敌，使驼败走。十四，讲授神操者如见听讲的人神未充盈，热情洋溢，就该预防他不思不想的就贸然许诺或发愿。对于性格越轻佻的人，预防劝诫的功夫也应越严谨。虽然神位充盈可以合理的引人进入修慧、发觉意、觉才、觉色三愿，而且发愿以后所做的善功比发愿以前有双重的功劳，但是事前总应该审慎地考究那人的性格、能力和环境，以及来日在实践上所能遇到的方便或阻挠。十五，讲授神操者不该诱导听讲人使至觉才或做类似的许诺。关于他的终身人事及身份的选定也不该插足干预。因为在行神操时期以外，劝勉合乎资格的人守节、守贞、敬会及选用其他一切修炼福音全德的方法，不但可做而且有功。而在神操期内，应依赖天主旨意，让造物真主亲自照顾他所宠爱的灵魂，循循善诱，导引他爱慕赞颂天主，踏上侍奉他的坦途。因此讲授神操者应向天秤，公平中正，并无意左右倾斜。为让造物主与他的受造者，受造者与他的造物主直接往还，进行无碍。十六，让造物真主在他的受造者身上自由彰显意志和德能，为达到这种境地，心灵状态的准备是非常必须的。假令操练者目前正为某一外物所吸引、所羁绊，只待一觉察到背理的地方，就应愤然振作起来，竭尽全力与他所爱好的事物背道而驰。说得具体些，假令他目前要想谋得一项圣职，非为天主的荣耀，亦非为人灵的得救，而只是为自己的利害得失着想，这时便该运用背道而驰的战术，用祈祷及其他神功，苦求天主纠正他的错误。坚决表示，除非至尊天主纠改他当初的贪婪，将他的一切希望纳入正轨，不再贪想某职位、某俸禄或任何其他的事物。这样一来，无论是希图一物或占有一物，唯一的动机仅是侍奉、颂扬、荣显至尊的天主。十七，讲授神操的人虽无心探听听讲者的个人思想或罪过，然而操练者若肯将各种不同的神给他带来的思想与激荡如实奉告，必将获益。因为这样指导人能依照他进步的缓速，特选几种适宜的神操课题来讲授，对症下药。十八，本神操应该按照有意奉行者的年龄、学识、天资及各种不同的境遇斟酌讲授。不要对孱弱或低能的人高谈阔论，致使他既不能绰然欲如的担负，又不能从中取得实益。此外，又该按照每人的中取挑选适当的材料给每人个别讲授，尽量协助他努力上进。因此谁若想学些药理并使心境稍得安宁的话，可先教他专题醒察，之后教他总醒察。同时清晨用半小时教他祈祷第一事，即以十戒、七罪宗等为默想的题材。还可劝他每周至少告罪一次，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半月领一次圣体。如果他有更好的准备，可每周领主一次。这种讲法最适于孤陋寡闻及不学无术的人，便是将十戒、七罪宗、圣教四规、五官的使用及慈善的工作给他们逐条讲解。尚有进者，讲授神操的人如见听讲者身体孱弱或缺乏本性优点，没有多大希望，那么最好给他讲些轻易的神操，直至他痛到几罪为止，以后再教他如何醒察，如何应比以往更勤于告解， 借以保存所获得的成果。至于有关选择身份的问题及其他非属第一州的各神书，都没有继续讲授的必要。如果这时另有他人具备更好的条件，讲授者因时间的缺乏不能兼顾时，这项声明尤为切实。十九宫是缠身或业务繁荣的人，如果为人聪颖或有相当的学术修养，若愿每天抽一小时半的时间来行神书，便可给他讲述人生中相。每天用半小时教他专题醒察、总醒察，如何告解，如何领圣体诸课题。每天早晨用一小时从事默祷，前三天默观第一、第二、第三种罪，中间三天回忆本人以往诸罪，后三天默想罪过所招致的报应及惩罚。默祷的时间总不移动，每次默祷都该教他遵守十条负责。关于无主基督一生的奥迹也是这种讲法。下面循着神操的进程将随时述及。二是谁若真愿尽其可能获得全部的神意，又无事掣肘，能毫无牵挂地进行神操，便应将全部神操依他固有的次序一一给他讲授。这种操练法的功效以他收敛的程度为断。越与所有的亲朋隔离，谢绝一切日常的俗物，收效也越大。实行方面，可以从自己家里迁出来，另选他处居住，越幽僻恬静越好，以便每天能自由参与弥撒及晚经，不必畏惧熟人的烦扰。这种迁居有很多的裨益，主要有三。第一，一人为侍奉赞颂我主天主，情愿与许多亲朋隔绝，丢开许多未了的事物，这在至尊天主前立功不小。第二，孤然独处，思虑不因许多事而分散，却能将全部精神灌注于一件事，就是侍奉造物真主，裨益一己的灵魂，必能更爽快如意地求得所期望的效果。第三，人灵越孤单，越远离尘世，也越易于靠拢亲近他的造物主真主。越这样与他亲近，越适宜于由他至善至大的手中接受多量的圣宠神恩。